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周四时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一样和大家聊聊一些生活话题哦。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嘛，但老实说呢，我不太喜欢。方便是方便啦，很多东西都可以网络操作啊。然后我们现在查询一些资料，你网络马上就可以搜寻，你有疑问可以马上找到解答，尽管这个答案不见得正确，但总归你可以得到海量的资讯。那为什么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啊，在网络上有些人说话哦，很没有礼貌。我自己的观察觉得，可能是因为在网络上大家就是不是面对面的，甚至有匿名嘛，你的账号啊，也不会显示你本人是谁，然后这些说话的人就会觉得说，诶，我要说什么没有什么关系，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啊，不认同的事情啊，就破口大骂，并且说得很难听，那个打字啊，字词啊，用得很难听，骂人骂得很凶，然后甚至这种感觉让我觉得网络是那种戾气很重的地方，我就不太喜欢。诶，你会不会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平常我们人跟人面对面的时候，你说生气，你说要骂人，但我们好像比较好克制。但是如果在网络上哦，你就会发现好像那个枷锁被解开了一样。哦，我不满意什么事情哦，然后他讲这个东西乱讲话，我一定要凶回去哦，我一定要说赢他，然后就开始在网络上跟人家比战，跟人家在网络上吵架哦，然后甚至说出一些羞辱人的话。那些字词啊，你可能在实际的现实生活当中说不定都没讲过呢，你根本嘴巴也都说不出来，太难听，或者是你不敢说什么的。但在网络上啊，好像很容易跟人家吵架耶。那这个现象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在现实当中好像比较容易被拘束，然后在网络上不管你平常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还是怎么样，总归你都变得很敢说，怎么会有这些差别哦？我看到了这个沟通专家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他去做出了一个分析哦。因为他发现啊，所谓的沟通啊，其实啊是一个要付出高成本的地方。沟通不是说我把话说完了就结束嘞。例如说跟长官啊，跟同事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透过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嘛，大家意见要交流，你要先听取别人的想法，然后大家共同去讨论，其实本质上是很花时间的。如果你单纯只是认为我把说完就结束，那不叫沟通哦，那只是单话，就是把话说完而已。但重要的是你们要讨论嘛，那这个讨论会遇到一些挫折，可能对方不认同啊，或者是对方听不懂啊，那你们不就时间就耗在那边了吗？或者是像刚刚提到的，你们可能因为意见不同闹得不愉快就吵架了嘛，自己情绪也受到波动哦。那为什么在网络上的沟通更难了呢？这个沟通专家说，其实啊，网络看起来沟通更快速， 或者是可以打破时空的这个差距嘛，我可以先留言啊，等他醒来再看到啊，不用像面对面哦，一定要我们两个醒着啊，才能沟通。但是为什么网络沟通困难？理由是哦，其实我们一般的面对面沟通不单纯是语言，包含我们的语调啊、表情啊、场景啊，都会影响我们接收者的那个感受跟接收力。哦，你的语调变化是一种情绪跟一种想法。如果你说这个人说话像打字机一样，没有感情，那其实你要判的因素就很少。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揣摩。回过头来讲，网络也是这样，因为网络的留言打字啊，你说诶，我可以放个什么表情符号啊，或者是我可以用一些语助词啊，啊哇哈这样子，可是它真的比我们一般人类这种面对面的沟通缺少了很多情感层面。很多人单看文字是很难揣摩它背后的用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说在网络上很容易吵架。有些人会说我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想法也很理性啊，我又没有带什么情绪，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来骂我，或者为什么很多人就误会我的意思，是因为文字单看文字本身是很冰冷的。因为没有人的语言去阐述，所以那个感觉会差很多。就说我没有批评的意思，我只是这个说的很直白，我只是把这件事情很有条理、很有逻辑的说出来、写出来、打字出来。可是很多人看的时候会觉得说你还没有同理心、没有感情。你想说没有啊，我也很有同理心跟感情啊，可是你的那个同理心跟感情并没有化成文字啊，亦或者你化成文字了，但是在文字上表现的没有这么明显，所以人家接收不到，这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啊。所以这个沟通专家强调说，如果你是一个要追求这件事情要顺利沟通的，其实网络是最烂的管道。尽管它好像很快速，它可以穿越时空，你现在人在美国，我在台湾，我也可以跟你沟通，但是他认为单纯网络文字的传递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也许你可以有逻辑的把事情讲得很明白，但是它缺少了温度跟实际上的感情。如果你要去说服别人，是很难单纯透过文字去说服的。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哦。但是尽管有这样子的一个本质，为了赚钱，其实社群平台上它有蛮多的诱因跟设计的一些管道让你离不开网络。这就回到刚刚讲了，为什么我会说好像被网络绑架了，我明明不太想用网络，但是我偏偏这个生活啊、娱乐啊、工作啊都要跟网络绑定在一起。社群平台的存在就是希望你在上面多花点时间嘛，多刷点影片啊，多按点赞啊，多留几个言啊，所以它的设计管道，它去了解人类的行为模式，会让你非常固化于追寻你这一台小小的手机。所以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哦。你也自觉网络不是一个很好沟通的平台，但是不可自拔的使用它，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了解沟通的代价哦。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因为我们不太可能真的不使用网络，你如果正在工作一定是会使用的，但是呢我都不太会去留言或怎么样。你说同事之间啊，或者是公司的一些讯息是一定会的，但是我都会谨记一件事情，在网络上不管是那种公开的留言，或者是我们一对一的我联络你那种私讯的，尽量就是打字出去之前要想一下，如果今天是称赞的、鼓励的、祝贺的话，我觉得没有关系，你可以说。但是呢，如果是带有批评意味的、不满意味的，你可能要想一想，因为你的想法转换成文字会成为另一种感觉，你要思考一下你这个话拿捏的是不是得宜，他会不会误会。有的时候不是对方误会哦，是他旁边的人误会啊，那些路过的人误会。要考虑的事情很多，所以我刚才讲说如果是称赞的话那倒也没什么关系，好话多说嘛。但是如果是批评类型的话呢，你倒要想想适不适合透过网络来说。还是说其实思来想去你也不过气个那个当下，你也不是真的一定要去反应。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好，应该几乎没有在网络上跟人家吵架，我完全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个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晓得你是不是闲来无事就想跟骂我两句，我根本就不在乎。那当然因为我也没做什么事情，事实上也不会有人特别来找我吵架啦，但是我不会随处去引战。 或者是加入人家吵到一半的话题啊，选边站什么，我是不会，我会去看他们各自的说法。并且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我能理解单纯文字的表达会失去一点温度跟情感，所以有些人在对话当中如果有一些人误解了，其实我心态上会偏向说善意的这一边，可能就是他的用词词不当，所以造成误解。我会先给别人一个台阶下，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没那个意思，他只是不习惯或者是不知道文字表达还是这个感觉。那我就觉得对别人的那种酸言酸语啊，你也会觉得比较放宽心了。从这种基础出发，你会发现反正也常常很多人在乱讲话，他们可能打字都没有经过大脑吧，也没想过就先表达自己的情绪啊，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在意。我会好好运用这个工具，但是呢不要受到它去影响我太多的情绪哦。大家不妨也可以试试看。聊完生活话题，我们来听怀旧歌曲哦，一样跟大家分享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星光熠熠，掌声响起，悠扬的旋律吟唱出岁月的美丽。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今天不回家。
50年代华语歌坛最著名的歌后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清唱的高亢嗓音对当时来说是耳目一新的尝试，搭配电影描绘家庭成员离搭，经过一番波折，最后体悟亲情可贵，角色心境的挣扎透过他的歌声变得无比鲜活。
你是在旧日情爱的你，今天不回家，
民国55年，来自冈山眷村的姚苏蓉北上参加正声广播公司主办的歌唱比赛，获得评审青睐，得到冠军。后续也成功和唱片公司签约，正式进入歌坛。正声广播成为歌后姚苏蓉的伯乐，为她介绍歌厅舞厅主唱的工作，也为他灌录多张正声歌唱比赛冠军唱片，像是这首《我自己骗自己》，就是收录在冠军歌选里的曲子。
自从我们两分离，我到东来你到西。
正声广播公司大力栽培在正声歌唱比赛当中获得冠军的歌手，汇整媒体资源和管道，成功打造姚苏蓉成为华语歌坛的超级天后。当时正声的热门节目《我为你歌唱》正是由歌唱比赛中的冠军歌手们主持，姚苏蓉白天就在《我为你歌唱》节目中现场演唱，晚上则去歌厅唱歌。推出的《秋水伊人》这首歌曲还赢得银泪歌后的美誉。
几时归来呀，伊人哟，几时你会走过那边的丛
姚苏蓉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超级巨星，甚至还红到海外。正声也成为歌唱比赛冠军歌星们奠定华语歌坛地位的幕后推手。
殷红的唇，火样热烈的吻，也不能留住负心的人。
这是姚苏蓉的《负心的人》。这首经典歌曲让他获得海内外无数听众的喜爱。
爱你也深，恨你也深，真理你把泪恨独自 会放，我会很对你痴心啊。负心的人，负心的人。
姚苏蓉的歌曲陪伴许多人度过青春，她的魅力不仅在歌声，更在于她敢于突破。虽然她淡出演艺圈让很多歌迷不舍，但她的音乐永不褪色，陪我们走过岁月的长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惆怅着爱上身，独自爱上身。
早上的8:16，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年的歌的这个单元哦，介绍到的是姚苏蓉，有很多怀旧歌曲。时间关系呢，稍作休息，台北在飞跃，微微马上回来。我们在休息时间呢，来听到李翊君歌曲《拥抱不见的拥有》，稍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喽。
相信爱人就要爱到灵魂，我不管你给的不完整，就算约定别听进传闻，女人的直觉很准，落不到最后还是会等，拥抱不见的拥有，牵手到终于放手，还不爱你都会有理由，我不想再偷勉强的温柔，至少在伤透了心以后，生命不会因此而掏空，拥抱不见的拥有，开口都说骗借口，说爱我你却更爱自由，谈什么永久，你心已出走，我应该学会见好就收，别回头。相信爱人就要爱到灵魂，我不管你给的不完整，就算约定直觉很准，落不到最后还是会等，拥抱不见的拥有，牵手到终于放手，爱不爱你都会有理由，我不想再偷勉强的温柔，至少在伤透了心以后。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
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活力拥抱梦想，
活力梦想家。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当中，邀请到真的是我可能有什么七八年没有看到主任了。欸，我记得那今天的来宾，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应该是我刚进正声没多久，可能真的就是七八年前。不过呢，欸，我们两个很巧的是这七八年间都还在同根位做着一样的事情。要接下去不容易哦，但今天也有很多有趣的主题哦，要带着我们听众朋友来认识。邀请的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的主任陈彦君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邀请到彦君主任，我们刚刚讲说那时候应该是我刚来公司没多久，就是毕业没多久，然后现在就是时过境迁，七八年过去。我也觉得很惊讶，就是主任在这个协会当中做的事情也非常久。其实在我认识主任之前，主任已经在做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会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说投入，刚刚提到更生少年关怀的这个圈子跟要做的事情，其实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的，并且投入的程度，甚至说我们要协力的部分，其实也需要很多不同的资源。那我们刚提到了这个协会叫做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说我们 focus 的族群啊就是更生少年。那很多听众朋友想到的就是说听起来就是好像做错事犯事的孩子那种感觉，因为更生嘛然后这一块这个领域其实也不只是我们协会在做，也有很多不同的资源跟单位在协力。想要先请主任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说我们的协会主要是在做哪一块，然后到底怎么做的。
那我们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是在30多年前就成立了。那我们一开始是有一群很热血的基督徒，然后一起成立，然后在各大台湾的各大监院所做福音教化的工作。对，那我们看到蛮多孩子因为出所后家庭失功能的情况，他们离开了监院所，他们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又导致又回到就是犯罪的集团里面，继续在这个里面去发展。所以我们想说哇，看到他们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协会。那其实我觉得因为听到更生这两个字就很容易让人家有一些不好的联想对，所以我们开始创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我们会到处被邻里长赶然后甚至说很多民众会在我们的门口放很多的铁钉然后让我们的车子都没有办法出入等等的其实就在这个很艰难的时刻，其实我们还是努力的撑了下来对，那也是因为看到青少年的需求，我们就从司法的孩子陪伴起，然后至少让他们有一个一技长，让他们就是不要去因为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又回到原本的犯罪集团工作对，所以我们这样子慢慢成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那我们一共有六大服务其实大家都有听过预防胜于治疗
对，
所以其实我们相信陪伴跟陪力就是对青少年来讲是最好的方对，所以说我们在预防工作端也做了很多的琢磨对，那其实也看到蛮多的，因为青少年就是就像刚刚我也讲，就是他们主要是看起来就是没这么的可爱他又不像说长者一样这么的需要被帮助，也不像儿童这么可爱所以其实青少年这个资源是非常非常的少的那尤其又是犯过错的孩子所以其实大家的眼光其实是比较是会着重在他们犯罪的这个事实对，但没有去看到说他们背后其实有一些故事是需要去被理解的
刚刚提到更生少年这一块大家的想象就是会觉得说他们可能之前做过什么事情然后被关吧被管束然后可能他的这个时间到了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说我要离他远一点
对大家都害怕
对就其实不要讲更生少年我们讲更生人也是这种感觉嘛你就说他以前犯过事嘛然后可能已经接受处罚了但是你说他要回归社会并没有这么容易那我觉得更生少年更困难的就是说他年纪也不是成年人的年纪然后他出来之后他的学业也中断了嘛然后你说要他去工作或怎么样也不是这么方便那很多人都只面对事件有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像现在很多社会上各个事件也是这样大家会说他做错事就要受到惩罚可是惩罚完之后呢大家也没想过惩罚完之后要怎么样就是会觉得说惩罚好像就结束了这个人就跟我没关系了反正他就应该受罚他就应该怎么样那想要请主任再帮我们更细谈一下像刚刚讲到说很多少年这一块他可
可能已经接受他应该要接受的处罚了。那他出来之后，为什么会感到说，如果这个社区啊、环境啊没有愿意去接受他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再重蹈覆辙呢？
嗯，因为我们其实经过我这十多年的实际跟他们相处过，我发现就是有一个调查，就是出所后的第一通电话，
嗯，
还有第一顿饭他跟谁吃，会影响他往后的人生。
哦，
对，因为如果第一通电话就是他之前的黑道大哥，就是我来帮你接风，帮你办毒趴，
嗯，
那这个孩子就被他带走了，
嗯，
那他可能就会在我可能过不了一两个月，我就在少管所又见到他。所以，那如果他第一通电话是我们的社工，
嗯，
还有说我们有很多的志工大哥大姐姐打电话关心他说，你回到学校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嗯，
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孩子就会思考说，我未来我是不是可以往我想要不同的选择的方向去前进？
嗯，
对，所以是我们为了这些孩子，我们募集了很多的接风餐。
哦，
我们希望他们出来后的第一顿饭是我们可以请客，我们帮他欢迎他重生，
嗯，
开始他的第二人生。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帮他去看看他学校有没有需要一些协助的地方，
嗯，
或是有些其实蛮多孩子出少管所进到学校去，因为他们会被剃头发。
哦，就头发很短的，
对，然后女生会被剪得很像就是学生头这样，
嗯，
然后进到学校去其实就是一个标签，
大家很明显就认得出来，
对，他是被关过这样。对啊，然后就会变成说学校的教官也会特别刁难，那甚至说学校有些老师有可能在不理解他的情况下就觉得，你干嘛带坏，你回来这里就是带坏我其他班上的同学，其实就会刻意的有些霸凌的事件或是关系霸凌，然后或者说，可能出了什么事情，第一个就觉得，那一定是你，因为你被管过。
哦，其实讲到这个啊，我就想到之前有一部那个电影嘛，《刺激1995》，他不是里面有就是被关很久的人，他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很期待他要离开了，他要出狱了？结果那个故事并不是这样，他关太久了，他觉得他对社会很恐惧，他宁愿可能死在这个监狱里面，或者他宁愿说我不要去接触到社会，或者是我一出去我就要赶快再犯事，这样我才会快被关起来。我觉得这个处境有点类似，就是他是接受了惩罚，可是他其实对于回归到学校或社会，那个我觉得说比接受惩罚还要困难。
嗯，真的真的。而且我发现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发现年纪越小的孩子，他进到少管所越早，进到监院所这个体系，他就真的就像你讲的，他把这边当作家。
哦，
他就越晚，他可能这辈子都在里面进进出出。
嗯，
对。那我遇过年纪最小的就是10岁，他是偷狱饭团。
十岁很小
对，就国小，而且就130几公分了，
小小只的这样子。
对，然后他偷鱼饭团，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偷鱼饭？他说他肚子饿，那甚至他天气冷就偷发热衣、偷袜子，然后偷一些保暖的东西，对，那其实就是看到。他就跟我说他在里面其实是有吃的有喝的有人陪伴他
比较安全啊又舒服，
那在这些东西在他的原生家庭都没有办法给他，学校也没有，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在里面很好。
哦，
那的确他到现在已经，我从他十岁认识他到现在已经20多岁，他还在成人监狱里面，
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觉得没有这么的容易哦，尤其像刚刚讲说，在少年儿童的这个阶段，其实是很艰困的，并且有很多数的情况下是他的原生家庭可能条件就不好，是吗？
对，
嗯，
就他们可能就是我像刚刚遇到那个十岁的孩子，他是隔代教养
哦，
那可能说奶奶她也是在从事比较辛苦的工作，所以没有办法就是照顾到连他的三餐都没有，所以他其实就是有一餐没一餐，可能是学校有营养午餐就吃营养午餐，那下课后也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他可能就在超商啊或者公园游荡，那游荡之后其实就是有一些在外面遇到一些大哥哥，就跟他说，那我教你去偷东西，
哦，
你帮我们偷烟啊，
哦，认识一些坏朋友，
对啊，那其实小孩子就很单纯，他其实就很容易被利用，他就说，你还年轻啊，你不会怎么样，对啊，就因为这样，他就是走入了犯罪的这个循环当中，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在成长的历程当中哦，跟这样处境的青少年，例如说我们小时候也曾经是青少年，其实生活是很脱节的，因为就像是不同的世界，就我们很难去想象说哇，有这样的家庭，或者是有这样的同学存在，可是，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他也觉得你们超奇怪，怎么可能？我觉得那个割裂感蛮大的，就是我们一直好像共处在同个社会，但是对彼此视而不见，那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像刚刚讲到，也许是这些司法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才惊觉说啊，怎么会这样，所以彼此的认识，像刚刚讲到说，也许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种情况，也会开始联想起，也许在生活中遭你也可能曾经有这样子的同学，只是你再想一想，那个同学最后去哪了，你也就忘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就好像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一样。但这一群需要协助的儿童少年，其实数量并不少吧？
嗯，蛮不少的。我一年在三湾所遇到1000多个孩子、嗯、
哦，好多，其实蛮多，
蛮多的。嗯，光这是大台北地区而已。
并且大家会觉得好像在大台北地区好像大家的条件可能比较好，但其实这个数量也是很惊人的、
啊嗯、尤其现在是就是诈骗集团猖獗、哦、所以其实我遇到蛮多孩子他都是在傻傻的情况下，因为他们可能要去找工作，未满15岁他没有办法去找一般的工作，嗯，然后他可能就去网络上找到一些求职的机会，
哦，其实是骗你的，
对，然后他就说他的双证件被拿走了、嗯、然后诈骗集团就利用他们
控制他，
对，就控制他说那你就是帮我送货，嗯，那可能会说他早期也不知道、原来他只是去找工作，可能以为他就像熊猫这样的外送、哦、他就是从 A 点到 B 点，那没想到他拿的是毒品、嗯
哦，
然后或者是拿的是就变成莫名其妙变成车手，
哦，然后就被抓的是他，因为车手容易被抓，
就是他被抓，然后被抓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是车手，我根本不知道我拿的是什么。
哦，其实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闻也是这样，那个警察那个也是，那个对方他其实自己本人也很惊讶，我们那时候还有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对，但其实
怎么可能？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他真的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所以刚刚讲到说受到这样处境的青少年啊，在这几年那个趋势有没有一些变化？就像刚刚讲到说现在可能比较夯的、比较流行的是什么困境？
对，那因为我前些日子其实过几年前，其实在疫情前其实蛮多是可能毒品跟伤害案件或窃盗案件、但这几年就是都是诈骗、
所以代表这几年诈骗很猖狂，
尤其是疫情之后
哦、但是我觉得像刚刚主任有提到说，好，那这些少年可能哦真的进入了司法机构有一些处理，或者是大家有来希望可以导正他们的一些情况，但最困难的就是离开这个单位嘛、然后要回到学校，所以因为根据他的年纪吧，就是看情况，就是要回到学校、我觉得学校端是不是也会有点头疼啊，就说其实他也很为难吧，在各方面、
对，因为学校端有，如果老师他不了解说这个孩子经历的历程，那的确会觉得会是一个困扰，对。但其实我也遇过蛮多蛮好的老师、他其实是也欢迎这些孩子，那他可能说，这个孩子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他其实根本就不坏，对。那有些老师愿意去做一些协调，甚至说他在学校可能被霸凌的情况发生，老师可以做一些危机的处理，就帮助他们可以融入社会，那这样说，像我们社工的陪伴，我们也可以去帮助他发挥，就他可能兴趣不是在学业上面、他可能兴趣是其他的领域、对，他们我们就可以发挥他其他的去让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不会说我成绩不好我就不适合在这里。
是。主任自己这样子观察，真的从这些机构出来的青少年啊，是不是真的在适应社会里面很难说真的顺顺利，都还是有一些波折吧，
都很困难。那像很多孩子、因为我们有成立一个未来咖啡，为什么会成立未来咖啡、这个中继职场，是因为有孩子跟我说他离开三官所之后找工作，他投了50封履历在104上面、没有一个人找他去应征、那即便有人找他去应征，知道他曾经被关过，甚至说因为他们通常出来之后还是要固定去报道、那还要固定去可能会就是法院去验尿啊、开庭等等的、那通常他的雇主知道他有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可能让他们碰软钉子说、那我把你的排班减少，
对，
或是直接婉拒他、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下那孩子找不到工作，所以最后就到我们咖啡厅来工作、对，所以我们咖啡厅会成立也是因为看到这些孩子的需求、我们觉得一定要让他有个地方可以去、没有地方去的话他其实就到黑道去了、对，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跟恶势力抢人，也就是一场拔河比赛。
有，我觉得那感觉像是个恶性循环、就是说已经做错一件事情了，结果你后面想要挽救要花更大的力气，然后变得更不容易、然后只要一而再再而三，那只会越来越难。
对，那像滚雪球一样。对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他是为了钱，那他又为了钱去铤而走险，又到把自己暴露在更大的危机当中、对，可能一开始是因为贫穷，那最后变成哇身上好多条案子，然后赔偿金永远赔不完。对，孩子一出来可能就50-60万的赔偿金，
怎么可能啊，
他才15岁。
对啊，那天价 对他来讲就是天价。
那有些如果家境比较好的父母会帮忙偿还、但其实他大多是不会的。所以他可能每个月在我们咖啡厅赚的钱大概2-3万块，他其实有2万块都 赔偿给被害人，因为他的上游他的车头没有被抓到，他就说他每次都说他领到钱，他其实基本上他是钱全部是还出去的。
嗯，那实际上我们协会在协力的这些少年们是从大概什么国小到高中的range吗？
对，因为其实我刚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其实我们从青少年我们就到儿童这边开始做处遇，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的服务已经到像类家庭这样子的服务，就是可能服务到0到6岁
哦，
学龄前的孩子。对，就是因为前阵子不是有一个很瞩目的案件，就是对啊，就是可能社工被上手铐，
对
那件事情，对，那因为这样的，我刚刚看到说，其实要进到寄养家庭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哦，也会有一些挑战，
对，所以我们就是和新北市合作说，那我们就有一个类家，那因为双北很多的社宅，那社宅的某一层就提供给我们作为使用，那我们可以招募一些类家，那其实大家都住在一起。那彼此就像村落一样，
哦，可以彼此照顾，
可以彼此照顾。那如果真的孩子有什么状况，我们会办一些亲子教育课程，那大家一起协力，才不会导致有再一次的悲剧发生。
确实像刚刚讲的，很多那个家庭是分散的，因为看住在哪里嘛，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
对
对对对。但如果稍微有一点群聚的话，像可以有点像一个团体互助团体的那种感觉，
那社工也在里面
哦，
所以他们门户都不太会关门
哦。
其实大家有发生什么大小声的事情，我们都听得到。对啊，
我觉得这个概念也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这只是一层楼，或者是说如果大家的态度啦，就一般民众的态度都是比较开放友善的，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帮助这些少年蛮多的吧。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预防，就是大家都是可以，如果多多的关心你身边周遭的人，不管是比你大比你小的，或是你的邻居，我觉得只要大家多愿意付出一点点，或多留意一点点，或是你真的听到有家暴的情况，就打个电话113，现在也可以通报，都是很容易的，那其实就可以减少很多悲剧的发生。
是，我们时间的关系，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邀请到的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的陈彦君来跟我们做分享。
一起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波折才会有我们。沉默，双脚在颤抖，还是要一步步向前走，不能退缩，去做些什么，一鼓作气全都说出口。爱你看清楚的明天，怎么就陪我面对？有你们在我身边，一起追，勇气就加倍。一起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跟少年关怀协会的主任陈彦君主任。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邀请到主任呢，我们聊到这个协会哦，去帮助的一些青少年其实遇到了蛮多挑战啊，可能因为诸多原因啊做错事情，然后进入了机构，但是离开之后要回归学校或社会并没有这么容易啊，因为他跟社会已经脱离蛮久的一段时间啊，甚至说他进入刚刚提到学校里面啊，或者是他想要求职找工作的时候，你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啊，你是从少管所出来的。其实这真的很难很难，你说开诚布公的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态度的人，但你说要每个人都这样并没有那么容易，并且大家也会有自己的担心。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协会啊一些相关的机构单位也一直在协力说，希望让他们已经有做到这惩罚之后，他可以循这个正规之路回归正常的生活。那除了我们刚刚有介绍到嘛，我们也有一些机构或者是单位来帮助他们在求职上面。那其实也有一些到学校里面，他们平常就是要就像小朋友正常这样上学
，
对，然后但是他们还是会有需要去，刚刚讲说还是要去有些地方报到或怎么样之类的嘛，是要定期了在
法院报到
，
对，因为他的可能会被裁定保护管束
，
说假日生活辅导，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他是必须要去回去法院去找他的保护官
，
确定他他现在
状态怎么样，
是稳定的
，
对
，可是像刚刚讲到说等于说大家会有点像是定期在健检的那种感觉定期关心他的那在这个阶段其实也会看出孩子的一些变化，如果他真的在学校过得也不太好，是不是也蛮容易就知道说好像有一些状况
，但通常我们遇到青少年他们都会比较爱面子
，
就算他在学校被排挤，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霸凌，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丢脸
，
那他们就会去想办法去认识一些外面的一些干哥
，又是这些人
对，他们就去认识，想说这样可以有人来保护我
，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像我们有课后照顾班，他们下课后其实是有地方可以来
，
那我们就会去关心孩子的需求，那可能是看他身上有些伤啊，或者是说他其实在学校有遇到一些事情，大家不敢跟家人讲，可能他就担心爸爸妈妈忙于工作
，
根本没有办法再不想再让父母有些其他的担忧
，
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谈遇到这种状况要怎么去应对
，
那甚至说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学校的老师去谈讨论这个状况
，
但我也觉得这个如果遇到这些校园蛮被排挤啊或霸凌事情，我觉得老师的态度真的非常重要
，
因为有些老师我也遇过，老师是他就直接在班上说你们不要再霸凌谁谁，
这样很尴尬
对，然后反而就让这个孩子
说加剧那种，
对，然后可能这孩子下课之后又会被其他人说你怎样，我们拿你钱你又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就变成这个孩子又会更退缩
。
那我遇过蛮多老师的做法是很棒的，就是他可能就会是他可能就有点像莲花座，如果这个孩子到他被排挤了
，
他就找几个成绩比较好人缘比较好的孩子或比较活泼的孩子坐在这个孩子的周围
，
然后让这个孩子其实是有被保护的感觉
，
对，然后也会就是叫这些同学去跟就是可能这个比较弱势的孩子在一起
，
等于有点保护他跟他当朋友，
多动一下，
那其实发生这种状况之后其实老师不用公开讲什么
，
对，其实说其实同学们也会看，同学们就好像就不敢对他怎么样
，没有啦，现在小朋友都很会察言言观色，对，但我觉得小朋友的世界或者少年们的这个人这个同侪的互动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
对，
虽然我们从大人视角会觉得说没有关系，可是对他们来讲那就是他的全部啊
真的真的
所以我觉得刚刚提到协会或者是社工们的协力跟了解也不太容易，尤其你们互动的人是少年，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或者是现在与时俱进啊，例如说什么网络很发达或什么样，说不定会有一些新的挑战嘛，因为像刚刚提到说现在有一些新的价值观或者是观念，然后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可能跟我们以前接触到的少年也不太一样了
但我觉得反而他们进到少管所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沉淀的时期
，
因为他们在外面会太多的诱惑了，他们可能看一些社群媒体啊等等，然后都是告诉他们有些别人才看得起你
，
或是告诉他们一些 这样子的价值观、嗯、但我觉得进到三观所他们没有办法用手机也没有办法看电视、
嗯、
对，那其实他们接触的人都相对的单纯，就是只有可能辅导员还有我们社工还有可能志工的陪伴、嗯、这个时候反而会让他们去思考，哎，我自己这个我要追求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吗、
哦、
那我觉得其实蛮多时候是靠他们自己在跟自己独处的时候那个自我觉察，他会想想我自己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我为什么过去做什么事情我现在在这里，那我未来真的还要再走这样的路吗、
嗯、
那我觉得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哎，进少管所好像是不好的事情，但我觉得我在这边看到的是其实他是这是他重新开始的机会，
嗯，
对，他在里面才有办法去彻彻底底的去反思自己的状态、嗯、然后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愿意让就是有需要可以帮助他的人就是进到他的生命当中
哦、嗯欸、像刚刚讲到就更能体会我们之前聊到说对他来讲离开少管所才是困难挑战的开始、
嗯、
因为他要开始接触更复杂的世界、嗯、然后诱惑或者是恐惧会更多、
嗯、
那真的不太容易，然后我想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会很好奇说嗯，当然我们都会觉得说小朋友年纪小嘛，刚才讲少年这个阶段、嗯、可能未成年啊，然后也很多诸多的这个犯错也责任不全在自己身上，可能真的有太多不得已等等、嗯、但是会不会也有遇到就是人家俗称那种真的是他就是很硬的那种、嗯、就是我就是没有想要改变、
嗯、
我好像就只是去少管所待出来、嗯、我就赶快会遇到这样子感觉，我们有时候会讲这样讲有点不太对，但是大家会想说好像那种难以教化的少年、嗯、会遇到这种，
我觉得也是有、
哦、
但后来我只是继续跟他，因为我就会对这种少年我特别好奇
哦，
但后来去了解之后原来他的就是原生家庭他的祖孙三辈都是在贩毒，所以我觉得他的价值观就觉得哎，这是爷爷奶奶就是
从那边就知
道，对，所以他其实是我是靠着爷爷奶奶去贩毒让我才有办法长到这么大，所以他理所当然就觉得哎，我当然就是要承袭家庭这个家族企业这种概念，所以他其实他一进来就跟我说他要认识更多的人
哦，
他其实是来交朋友的
哦，他就是已经把这件事想得很透彻那种感觉，
他其实这种也会有
嗯，
但其实真的去了解说哦，原来就是他的家庭是这样，那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等于就是家庭跟徒
哦、oh.
对啊，那是一个家庭全部是警察，那你出了一个小偷你就是叛徒嘛、
oh.
他的家庭就是全部都是犯罪集团
哦、oh.
对啊，所以他其实他也觉得他要忠于他的家族，
嗯，
这种也有，
这不是很，我的意思说很困难，从协会或社工的角度会觉得这真的有很多难以解决的困境吗、嗯、
但其实我们对我们来讲其实这我们会尊重他的选择，
嗯，
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孩子的人生，
就是你可能做再多他也许就是他就是决定我要这样、嗯、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是提供他一个可以觉察的机会，但其实我们从来不会去干涉这些孩子他们未来想要怎么做，
嗯，
对，我们会让他知道说哎，你可以继续这样做，那你可能会面临到的是更久的官司，
嗯，
然后更久的刑期，
嗯，
那你可能会更难复归社会，但也会让他知道，但如果他真的他都权衡之后他觉得哎，那我还是要这么做，那我们就只能祝福他他可能下周再见这样就是可能下个月或明年又他会出现了、
嗯、我觉得是让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嗯、
可是决定权还是在那个人身上、
嗯、
就是我如果用费尽千辛万苦也提供你很多的考量、嗯、但是你最后还是觉得你那不是我想要走的路、嗯、而他觉得对，也许从他的立场他真的觉得那个太困难了、
嗯、
那他可能会选另外一条我们不是这么乐见的选择，你其实再怎么拦阻也是拦阻不了的啊、嗯嗯、
因为改变比就是维持现状还要难很多、
嗯、对
对,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在这种助人工作者一定会那种心里面要想得很透彻的一件事情嘛、嗯、不然你会觉得有点失望吗，或者会觉得说啊怎么这样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早就调整好现在，因为我们不是救世主啊，我们也没有什么一定要救这个孩子的这样子的情节，
嗯，
对，我们只是告诉他有其他的选择，
嗯，但我觉得去提供这些选择是很重要的、嗯、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是打从一开始就没那个选择、嗯、他连想选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他只能从一些不太好的选择当中一个比较没那么不好的
对,、嗯、
对，但是如果有更好的也许他会尝试说他比较有动力去改变，那我想问看主任哦、嗯、就说我们民众啦其实平常啊到底可以怎么给予这些少年一些支持呢，因为我觉得每提到一些跟少年有关的事件跟案件哦多数人的想法还是这样，如果他是 真的很没有办法去做好的决定，或者他的条件真的很糟糕。其实很多人是愿意再给予一些机会，那也很多的民众也是说的，也话也是说的很狠哦。他就觉得说，如果这个人他真的就是很难以去改变，他们有的时候也觉得说啊，算了啦。然后，但是如果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多的话，大家其实有的时候面对犯过错的少年，其实你一开始是没有办法分辨的，因为你没有，不是每个人都去细细了解他的什么家庭背景啊，或者是他的个人故事啊。我们一般人也顶多只能看到说，哦，他曾经去过少管所，或者是哦，他曾经毒，类似这样。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知道背后的一些缘由。那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认识他们，或者是当我们生活周遭出现这样子的孩子，也许是邻居吧，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要怎么来做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协会其实在我们在行天宫站这边有一个成立一个未来咖啡，它其实就是一个实际的中继职场。那我觉得民众如果真的想要了解这个议题的话，你可以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去了解这些孩子的故事。你就在现场就可以看到可能帮你送餐服务的服务生，他其实手上是有刺青的对，但其实我们是希望用这个咖啡厅来做一个就是伪装。其实我们外面没有贴任何更深的纸样，因为我们不喜欢那个标签化跟刻板印象去阻碍一般的民众想要了解这个议题的机会。那通常民众都是点了餐之后才发现送餐的人是少年因为其实看得出来啦，因为就是很稚嫩的脸庞，
很像打工的学生那种感觉、啊、
对对，但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都有刺青，
感觉江湖味透
对，但是他们后来发现说这个餐点好吃，然后咖啡好喝，然后服务整洁，服务很干净，环境很整洁的情况下，然后就会发现说这些都是出自于这些孩子的手。其实你的刻板印象其实就是可以马上的去做一个转换。你就发现其实他们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他们是可以好好的被对待，然后他们也可以重新的去找到他们的第二人生。对，所以也邀请民众可以到未来咖啡这边，那可以实际见证孩子的改变。那如果有些民众他是企业主，他你也愿意提供就是这样子的工作机会，也可以跟我们来做联系。我们有一些友善企业，我们都会先去，如果愿意提供，我们这边都会先把孩子给训练好，我们咖啡训练好他的作息跟他的态度跟应对进退之后，我们再把他转接到一般的友善企业、那其实他们就会比较顺利。
我觉得我们都会缺乏那个沟通认识的机会、就像我一开始有提到说，对于这些可能比较有困难的青少年，其实我们打从一开始生活的氛围或者是世界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难有机会去了解他怎么了，他也很难，他也不太知道你在干嘛。就像我觉得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班上不是都会有一些看起来特别坏的学生吗？那我们以前的态度就是你要离那个人远一点啊。对啊，就是或者是父母也会这样跟你讲嘛，就是你不要太常跟他互动什么之类，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字的说法。所以当然有可能，当然是一个保护的这个说辞啦，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我们再大一些些了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或像刚刚提到你也愿意说去认识不一样的族群跟挑战的时候，其实可以多一点那个对话的机会。我之前有时候访一些这样的青少年啊，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在刚开始访的时候啦，我是不会很紧张，但我一说访完之后，我心里都会去思考我的那个心境变化。我的感觉都是这个某某某或者今天访的这个人，就是他跟我想的不一样，就是包含例如说谈吐或者他对于自己的认识跟想法，其实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成熟很多。就是他可能年纪也没多大，但是他可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或者是思考自己可能面对什么挑战的时候，他的想法有时候比大人还要清楚。所以我有时候惊讶的点是，我这个惊讶是很钦佩这个惊讶。当然我觉得有点难过是他会想得这么透彻，也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他过于成熟。
对，
但是我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的青少年朋友是有的时候他想得很透彻之后，如果他有一个好的去处，他也许他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比我们这种浑浑噩噩的大人还更有目标跟方向。然后就很需要说，如果有这个意愿或有能力的民众或香港企业可以来帮助他们。我们在近期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是如果大家想要关注相关的资讯啊，也可以请主任跟大家提供一下相关的内容。
如果对这个议题有兴趣，可以上我们协会 会的粉专根生少年关怀协会、
嗯、
对，那你也可以支持，像刚刚有提到接风餐，我们一个孩子的接风餐是400元、
嗯、
只要花400元其实就可以开启这个少年翻转生命机会的可能，对，那你就可以来未来咖啡来看看他们，或是你可以接风餐就是帮助他们出所后的第一站、
嗯、
对，那我们在近期也会跟全联大润发合作，就是你们会在就是买东西消费的时候你就看到有捐款箱，你也可以捐款、哦、或者捐发票，然后支持这样子的行动。
嗯，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台湾人是很其实很善良，我觉得很多时候、嗯、我觉得台湾人的性格或民族天性、嗯、很善良，但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很关怀不一样的族群、嗯、然后如果你对于这群少年过往不是很熟悉，或者是你可能也有那种也不太喜欢他们的这种初始印象的话、嗯、我觉得不妨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嗯、去认识一下说他们所面对挑战到底是什么、嗯、那当然做错事是归做错事，那我们也是希望说他不要再继续错下去嘛、嗯、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或者是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协助呢，在我们的能力之余其实也许可以为他们带来很多不同的机会、
嗯、
那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根生少年关怀会的主任陈彦君主任、哦、我们带来这些故事，非常谢谢主任，
谢谢大家。
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最后来听到的是 KCM 所演唱的 Love You Today， 也是一首很喜欢的歌曲哦，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全民节税到点来，轻松节税三步骤。
优先采用省水包装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材清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